桓荣字春卿，沛郡龙亢县人。少年时在长安学习，研习欧阳尚书，师从博士九江人朱普。因家境贫寒，没有资财，常常客居给人做佣工来维持生计，精力充沛，不知疲倦，15年没有回家探视，直到王莽篡位时才返回。恰逢朱普去世，桓荣到九江奔丧，碑土铸成坟冢，于是留在当地教书，学生有数百人。王莽失败后，天下大乱，桓荣抱着他的经书与弟子们逃匿到山谷中，虽然常常饥饿困顿，但讲论经书从未停止，后来又在江淮间客居教授。建武十九年，桓荣60多岁时才被征召到大司徒府。当时显宗刚被立为皇太子，选拔通晓经术的人，于是提拔桓荣的弟子豫章人何汤为虎贲中郎将，用尚书教授太子。世祖随意地问何汤他的老师是谁，何汤回答说师从沛国人桓荣。皇帝立即召见桓荣，让他讲解尚书，非常赞许他，任命他为议郎，赏赐10万钱，让他入宫教授太子。每次朝会总是让桓荣在公卿面前陈说经书，皇帝称赞说得到先生太晚了。恰逢欧阳博士空缺，皇帝想任用桓荣，桓荣叩头推辞说臣的经术浅薄，不如同门生郎中彭洪、扬州从事高洪。皇帝说好，去吧，你去协调。于是任命桓荣为博士，提拔彭洪、高洪为议郎。皇帝驾临太学，召集诸位博士在前辩论劫难，桓荣穿着儒生衣服，温和恭敬，有涵养，辨明经义，每每以礼让使人折服，不靠言辞胜人，儒生们没有能比得上他的，皇帝特别加以赏赐，又下诏让儒生们吹奏雅乐，敲击时磬，直到天黑才结束。后来桓荣进入朝廷庭中，皇帝下诏赏赐奇异的果子，接受的人都揣在怀里，只有桓荣举起手捧着果子行拜礼。皇帝笑着指着他说这真是儒生啊，因此更加敬重厚待他，常常让他留宿在太子宫中。过了5年，桓荣推荐门生九江人胡宪来试讲，于是允许他出去每天早晨进宫一次。桓荣曾经卧病在床，太子早晚派中父探问病情，赏赐给他针灸、帷帐、奴婢，对他说如果有什么不测，不必担心家事。后来病愈，又入宫试讲。建武28年，皇帝大宴百官，下诏问谁可以做太子的师父，群臣迎合皇帝的旨意，都说太子的舅舅直今无缘陆侯殷实可以。博士张毅神色严肃地说如今陛下立太子是为了殷氏呢，还是为了天下？如果是为了殷氏，那么殷侯可以；如果是为了天下，那么本来就应该任用天下的贤才。皇帝称赞说好，说想要设置太傅是为了辅佐太子，如今博士不难于匡正朕，何况太子呢？立即任命张毅为太子太傅，而任命桓荣为太子少傅，赏赐给他资车、乘马。桓荣大会众学生，陈列他的车马应受，说今天所蒙受的恩宠是研习古书的力量，能不努力吗？桓荣因为太子的经学已经学成，上书谢恩说臣有幸得以侍奉帷幄，执掌经书多年，但智慧学问浅薄短浅，不能有1/1的补益。如今皇太子以聪锐的资质通晓经义，观览古今，储君副主中没有能像这样专精博学的，这的确是国家的福运，天下的大幸。臣的师道已经尽到，都在太子身上，仅派属官寺再拜归还执事。太子回信说我已蒙昧无知，学到9年，而典训不明，无所知晓。那五经广博盛年幽深，不是天下最精妙的人，怎能达到这种地步？何况以不才之志，岂敢承受教诲之命？过去的先师有谢绝弟子的，上等的能通达经旨，分明章句，下等的则离开家乡仰慕乡里，请求辞别师门。如今我位列下等，不敢推辞，希望您谨慎疾病，增加饮食，珍重爱护身体。建武30年，桓荣被任命为太常。桓荣当初遭遇仓促之变，与族人桓元清一同经历饥荒困厄，而桓荣讲诵不停。桓元清嘲笑桓荣说只是自己苦了气力，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呢？桓荣笑着不回答。等到做了太常，桓元清叹息说我是农家子弟， 哪里想到学问的用处竟能像这样。显宗即位后，用施礼尊崇桓荣，非常亲近器重他，任命他的两个儿子为郎。桓荣年过八十，自认为衰老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皇帝总是加赐赏赐。皇帝曾亲临太常府，让桓荣坐在东面，设置积案手杖，汇集百官，从骠骑将军东平王刘仓以下及桓荣门生数百人，天子亲自拿着经书，每次说话就说大师在这里。结束后，把太官贡具全部赐给太常家，他的恩宠礼遇就像这样。永平二年，三雍宫刚刚建成，任命桓荣为武庚。每次大赦礼、养老礼结束后，皇帝总是领着桓荣及弟子登堂，拿着经书亲自在下面讲解。于是封桓荣为关内侯，食邑五千户。桓荣每次生病，皇帝总是派使者慰问，太官、太医在路上络绎不绝。病重时，上书谢恩，辞让爵位封地。皇帝亲临他家问候起居，进入街巷就下车，抱着经书走上前，抚摸着桓荣流泪，赏赐给他床褥、帷帐、刀剑、衣被，很久才离开。从此，诸侯、将军、大夫来探病的，不敢再乘车到门口，都在床下跪拜。桓荣去世后，皇帝亲自换了丧服，临丧送葬，在守山之南赐给墓地。任命他哥哥的两个儿子补400石官职，都奖升八人补200石官职，其余门徒中很多做到公卿。儿子桓玉继承爵位。论说张毅指责殷侯，以此获取高位，言语激烈触犯众人，大意感动明君，可知他的正直有余。至于一句话就接受赏赐，致是以此为耻。接受爵位而不推让，诗人因此作歌讽喻。而张毅在朝廷上议论外戚，自居权德，想来是廉洁不足吗？从前乐阳吃儿子的肉，有功却遭怀疑。西巴放走小鹿，一而获罪，却成为太傅。推究仁德，审查虚伪，根本在于实情。君主能以此考察，那么真伪就几乎能分辨了。桓玉字仲恩，年少时因父亲的关系担任郎官，为人敦厚好学，继承父业，教授、尚书，门徒常有数百人。桓荣去世后，桓玉应当继承爵位，他上书推让给哥哥的儿子桓范，显宗不允许，不得已接受封爵，却把全部租税收入给了桓范。皇帝因为桓玉是先师之子，有礼让之风，非常亲近后代他，常常让他在宫中论说经书，询问政事，逐渐升迁为侍中。皇帝自己撰写了《武家要说章句》，让桓玉在宣明殿校订，以侍中身份兼任虎贲中郎将。永平十五年，入宫教授皇太子经书，升迁为越级校尉。皇帝下诏让太子、各位诸侯王各自送上贺礼。桓玉多次进献忠言，多被采纳。肃宗即位后，桓玉因母亲去世请求离职，皇帝下诏允许他以侍中身份服丧。建初二年，升迁为屯骑校尉。和帝即位时年纪尚幼，侍中窦宪自是外戚的重要地位，想让少年皇帝多涉猎经学，上书皇太后说：礼记说，天下的命运系于天子，天子的善成就于所学习的，学习与智慧一同增长，就切要而不劳苦，教化与心性一同形成，就合乎道义如同本性。从前成王年幼，还在襁褓之中，周公在前，十一在后，太公在左，少公在右，居中听政，四位圣人维护他，因此思虑没有遗漏的计策，行动没有错事。孝昭皇帝八岁即位，大臣辅政，也选拔明儒为贤，蔡邕、夏侯胜等人入宫教授于前，成就了圣德。近来建初元年，张溥、魏婴、赵训也在宫中讲学。臣私下认为，皇帝陛下具有天然之资，应该逐渐接受教学，却只对着左右小臣，没有听闻经典义理。从前武庚桓荣亲自做过帝师，他的儿子桓玉从小敦厚，崇尚学问，继承父业，所以两次以校尉身份入宫教授先帝，父子在宫中共职，历经四代，如今虽已白头，却喜好礼义，经学德性笃师万倍。另外宗正刘芳是宗室的表率，擅长诗经，被先帝褒奖，应该让桓玉、刘芳一同入宫教授，以尊崇本朝，光大教化。由此桓玉升任长乐少府，又入宫侍讲。 不久转任侍中奉车都尉。永元四年接替丁弘任太常。第二年病逝。桓彧教授两位皇帝经书，恩宠非常深厚，前后赏赐数百万千万，显耀于当世。他的门人杨震、朱宠都官至三公。当初桓荣学习朱朴的章句有40万字，福词繁多冗长，大多超过10计。等到桓荣入宫教授显宗，删减为23万字。桓彧又删减省定成12万字。因此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。儿子桓普继承爵位，传爵到曾孙。桓彧的二儿子桓淹能世代传承家学。孙子桓鸾、曾孙桓冰都知名于世。桓淹字叔元，年少时因父亲的关系担任郎官。通晓经书，行为笃实，有好的名声。永初元年入宫教授安帝，三次升迁为侍中步兵校尉。永宁年间顺帝被立为皇太子，任命桓淹为太子少傅，一个多月后升迁为太子太傅，因母亲去世请求离职，皇帝允许他以大夫身份服丧。过了一年，下诏派使者赐给牛酒，酌情启用，立即任命为光禄大夫，升迁为太常。当时废皇太子为济阴王，桓淹与太仆来历、廷尉张浩觐见，未能成功，事情已经记载在来历传中。顺帝即位后任命桓淹为太傅，与太尉朱宠一同总领尚书事务。桓淹又入宫在晋中教授经书，趁宴见时建议应该召三公、尚书入宫省察政事，皇帝听从了他。因为桓淹先前在朝廷议论时坚持正道，封为阳平侯，桓淹坚决推辞不接受。任职三年，因征召禁锢的人做官吏获罪，被免职，又任命为光禄大夫。杨家二年接替来历任大鸿胪，几天后升迁为太常。永和五年接替王公任太尉。汉安元年因日食免职，第二年在家中去世。弟子传承学业的有数百人，黄琼、杨赐最为显贵。桓淹的孙子是桓典。桓典字公雅，又传承家业，在颍川教授、尚书，门徒数百人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郎官。过了不久，恰逢国相王吉因罪被诛杀，故人亲戚没有敢去的，只有桓典放弃官职，收敛尸体送回安葬，服丧三年，碑土铸成坟冢，为他建立祠堂，敬礼之后才离开。被征召到司徒原为府中，考绩为高等，被任命为侍御史。当时宦官把持大权，桓典执政无所回避，长期匆马，京城的人畏惧他，为他编话说走走停停，避开匆马御史。等到黄巾军起事于荥阳，桓典奉命督军，贼军被击败后他返回，因为违逆宦官，赏赐没有实行，在御史职位上7年没有升调，后来外任为郎官。灵帝驾崩，大将军何进执政，桓典与他共同谋划，三次升迁为羽林中郎将。献帝即位，三公上奏说桓典先前与何进谋划诛杀宦官，功业虽然没有成功，但忠义显著，下诏任命他家中一人为郎，赏赐20万钱。跟随皇帝西入关中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赐爵关内侯。皇帝迁都许昌后升迁为光禄勋。建安六年在任上去世。桓鸾字史春，是桓淹弟弟的儿子。年少时力有操守，穿粗袍吃粗食，不求盈余。因为世道浑浊，州郡长官多非其人，耻于做官，不肯出仕。40多岁时，当时太守项苗有名声政绩，于是举荐桓鸾为孝廉，升任胶东县令。刚到任项苗就去世了，桓鸾立即离职奔丧，服满3年丧期后才回来。淮河汝水之间的人都推崇他的道义。后来任四吴、吉两县的县令，很有名声政绩。诸公一起推荐，又征召任命为议郎。上承五件事，举荐贤才，审慎授官用人，罢黜佞幸小人，裁减怨诱，停止徭役赋税。奏章呈上后，违逆了内廷近臣，所以不被省察，因病免官。中平元年77岁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桓业。桓业字文龄，一名言，特别注重志向节操。他的姑姑是司空杨赐的妻子。当初桓鸾去世，姑姑回娘家奔丧， 将要到达时停在驿站，整顿随从之后才进门。桓烨心里认为不对，等到姑姑慰问时始终不说话，只是嚎哭。杨赐派官吏送来祭品，因而县里征收祭品，桓烨拒绝不接受。后来每次到京城，从未在杨氏家中住宿，他就是这样刚正耿直，宾客随从都敬畏他的志向品行，不接受别人一顿饭。出仕任郡公曹，后来被举荐为孝廉，又举荐为有道、方正、茂才三公同时征召，都不应命。初平年间天下大乱，到会稽避难，于是杜海客居交趾，越人被他的节操感化，以至于乡里之间没有争斗诉讼，被凶恶之人诬陷，最终死在合浦狱中。桓彬字彦龄，是桓烟哥哥的孙子，父亲桓龄字元凤，早年就有才会。桓帝初年任议郎，入宫在晋中侍讲，因正直违逆左右，外任为许县令，因病免官。恰逢母亲去世，桓龄不胜丧痛，未到大祥就去世了，享年41岁。所著的碑文、累文、赞文、论说、书信共21篇。张彬年少时与蔡邕齐名，起初被举荐为孝廉，授予尚书郎官职。当时中常侍曹节的女婿冯芳也担任尚书郎，张彬磨砺志节操守，与左丞刘歆又称杜西志趣相投交好，从未与冯芳一起参加酒宴聚会，冯芳对此身怀怨恨，于是上奏章指控张彬等人结为酒党。案件交由尚书令刘猛处理，刘猛一向与张彬等人交好，没有依法追究此事，曹节大怒，弹劾刘猛，认为他阿附朋党，请求将他逮捕关入诏狱，朝中官员都为此心惊胆战，但刘猛神色自若，十几天后被释放，免去官职，并终身不得为官。张彬于是被废黜。光和元年在家中去世，享年46岁。诸位儒生没有不为此悲伤的。他所著的《七说》以及书信共3篇，蔡邕等人共同论述其志节，都认为张彬有过人之处4点：早年智慧早成，聪慧卓越，学问优秀，文采华丽，极为通达，为官不苟且求取俸禄，节操绝高，辞去高位，退居卑位，品行高洁。于是共同立碑颂扬他。刘猛，琅琊人，桓帝时任宗正，因正直不容于世，自己免官回家。灵帝即位，太傅陈蕃、大将军窦武辅政，重新征召任用他。